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要考考大家。我记得从我们前几次的讲到，我就说我们要来，每次这讲到我们的信息都很短哈，没那么长，就两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万物的结局近了，经文是只有两句话啊，七到八节。那我们把圣经说要把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啊。有时候他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听不到上帝说话，上帝常常用他的话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里的话哈，对我们说话的，他常常提醒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记在一个礼拜。我在群里说，我们一个礼拜记背一句圣经或者两句圣经，我想我们是可以的啊。上个礼拜我们只讲了两节经文，从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怎么样？所以你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是要背的，把它背下来，然后常常什么时候神就会透过经文对你说话了。其实很短哈，我们给自己一个挑战，把神的话语背下来哈。我来，我们来一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对，其实大家可以的哈，万物的结局近了啊，近了，然后有什么事情呢？要干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然后呢，最要紧的是什么事情？除了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彼此切实相爱。为什么相爱啊？因为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你把这个这么理解了，你就在脑子里想几遍哈。那我们，因为我本来是七到十一节是整个的信息这一段，但是因为太多的内容，我怕大家听了也都记不得，所以我分成了两个上下集啊。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说到第一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神主回来了，主要回来了，回来干嘛？第一件，大家就记得这个图画好了，因为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图画容易记住哈，那个字不容易记住，可是你记住这个图画，审判的图画哈。主要回来了，第一件事情主要干什么？回来了要审判这个山羊绵羊啊，左边右边有两种羊，两种人，山羊绵羊审判了哈。一种是他的结局，一种就是主说他是义人啊，他是能够承受神的国，然后将来与主同在啊，赐福的。一种是要受咒诅，下在地狱的火湖里哈啊，审判。主回来了，第一件事情审判，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那第二件事情，那主回来了，我们要干嘛？最要紧的是干嘛？祷告，对不对？谨慎警醒的祷告哈。这里说为什么？是因为你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会进入试探。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进入试探，所以主让我们要祷告，要谨慎警醒的祷告。这个是这件，所以我们记得哈，主回来了要祷告，什么样的态度？谨慎警醒的祷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最要紧的是干嘛？主回来了，我能干点什么？不是说保护自己，像主回来了，这个太危险了，我挖个洞躲起来，不是，是要去爱彼此啊，要去彼此之间的弟兄姊妹之间、家人之间彼此的相爱。这个相爱是这个持续持要持守彼此之间热切的爱。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我们过去我们上个礼拜听了这个道，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思想哈？如果你不是这样热切的爱，一定是冷淡的，因为爱是有温度的，要不就是冷淡，要不就火热。就像主说，你要么就像火热，要么你不冷不热，我就把你吐出来，因为不可能不冷，不可能是这样，真的是热或者是不热，冷的或者是热的两种啊。所以热就是要带着温度的，所以为什么有遮掩？遮掩啊，遮掩爱，我们就看到这个字啊，用你的心啊去与人交朋友，去拿出心来。然后遮掩就是说你要饶恕，你如果有爱的话，你就不容易去记仇啊，不去放大罪恶，也能够阻止这个罪的扩散，止息纷争。 那我们说我们听到，我们每个礼拜来敬拜上帝，听他的道，听完以后要干嘛？听了以后就放下吗？忘记吗？听道而行道啊。所以过去一个星期问一下大家，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听了一个是祷告哈，那么大家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是否尝试着用一个谨慎警醒的态度在祷告？每天中是不是有一些的改变？祷告要提醒自己，哎呀，我要用一个谨慎的态度来祷告哈。另外一个就是，哎，我们说了主回来的第一件事情，主要回来了要审判我们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要爱是吧？彼此相爱。那我们是不是用，因为用爱就可以遮掩罪吗？我们的是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心啊？眼睛改变了，用你带着爱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别人那么多的过失，那么多的不好了，觉得哎，是不是好可爱一点了？是不是你跟周围的人的关系会好一些？因为你有爱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或多或少的，我们听了主的话要去行出来。啊，不知道过去我们没有时间分享，或者待会儿留下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去在神的话语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实行出来哈。今天我们就讲下面的第二部分了。那我们讲到了爱、祷告、爱，那要怎么爱？圣经这么大本，那么多，我们要怎么爱？那就是怎么彼此相爱。他讲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啊，我们读一下来，怎么个爱法，请。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啊，他没那么复杂，爱那么太大了。说了怎么行动呢？具体的行动怎么互相款待？怎么个款待？不发怨言的款待啊。我们看一个新译本，请读一下新译本。你们要毫无怨言的彼此款待。所以说不发怨言，这个毫无怨言，反正就是说你们款待接待的时候啊，接待啊，好客的时候去接待人，你是不要发怨言。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接待过亲人朋友，哪怕是一顿饭或者是住过几天，有没有这样接待人的经历啊？有吗？都有哈。来家里吃饭肯定请过客对吧，一顿，或者是来你家住个小住一天两天三天的也有吧，或者住的久的跟住在一起。那你们接待的时候，大家都接待过，有没有发过怨言？接待的过程中，一开始是接待，肯定是出于好心，对不对？哎呀，来我们家吃饭，好，我就吃着饭，我就记得我在瀑布第一次打开我们家接待我们教会的大概二三十个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刚来是在瀑布的，我们住在瀑布，然后来，因为你想有二三十个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吃饭。哇，我们头一两天就开始做饭了，本身我们俩就不太会做饭，然后就开始准备，然后提前买菜开始做饭收拾。因为太过于忙碌，然后呢他呢就觉得没什么，我先生就觉得没什么事儿，我就一个人忙，眼看人家就等会来了，我这个也没弄好那回来，我就急了，忙碌的事情就忙着，然后我就嫌他不帮忙，我就开始说你怎么不帮手啊，人家都来了，我就开始叨叨他，啰嗦他，发怨言了，然后发，你知道他就火了，就直接就撂下走人了，你自己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所以那时候你看好心的接待的因为忙乱就开始发怨言，开始埋怨，他埋怨我埋怨我，这最后其实当然了，最后我弄完了以后，弟兄姊妹来了以后，他还是从楼上下来了，下来以后也没有摆脸，就是好歹是圆满的完成了。但是从此以后我都不敢再接待了，因为我怕接待一次我就跟他大吵一次。所以接待的时候要好，没有怨言啊。我们想还我们自己的，我跟他之间是这样的，有这种情况。我相信当我们接待忙乱的时候，心里烦乱啊，忙碌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埋怨，自己一个人干吧也就不埋怨不了，两个人干的时候就你埋怨我埋怨你了。所以你看主知道我们的，所以他说哎呀，你们互相款待，但是别发怨言啊，款待用爱心来款待的时候不要发怨言。这个怨言，这个有这个他的怨言，这个原文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叽叽咕咕的，叽叽咕咕的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议论哈，引起的这个不快哈。就像那个圣经里面那个马大和玛利亚，马大是不是热心的接待耶稣啊？最后因为太忙乱了，他就开始抱怨他妹妹不帮忙。所以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 就是款待我，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啊，我们弟兄姊妹也愿意去接待别人，但是能不能毫无没有怨言的款待，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啊。那提多书是这么说的，我们请读一下：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守。这自持啊，对，是这里说是乐意的，是心甘乐意的，不是勉为其难的。有时候是勉为其难，是不高兴的，不愿意的哈。乐意，心甘乐意，讲到这里，讲到一个心甘乐意。然后罗马书也讲到，我们一起读一下，请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你看这里说缺乏的时候，就说彼此，弟兄姊妹之间如果有缺乏，需要去帮补的，帮忙的哈，帮助他的，客要一味的款待，客人来了你要一味的款待，不是说是有些人就非常的抠抠搜搜，我们不知道抠搜这个话，你们听得懂不能听得懂，这可能是北方话，就是很抠门的啊，很小气的啊，接待吧，这里说一味的款待啊，就是拿出最好的来。你看，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罗德哈，我们之前我讲过一篇道，叫做《不要回头》，大家还记得吧？是讲谁呀？罗德的妻子对吧？罗德当时他是不是款待了两个？但大家不知道是谁，其实他接待了天使哦。所以你去接待的时候，你款待的时候，你不知道是接待了谁呀？你说不定接待天使呢，因为罗德就接待了天使啊。你看，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怎么说，请大家读一下，请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要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希伯来书是这么说的，哎，你不知道，哎，那耶稣都可以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的天使不能化成人了下来，来看看吧。你看罗德就接待了这个天使，我们知道结果啊。本来他要，我在想，如果他不接待这两个天使，他可能就跟他们一起灭亡了。因为你看他接待天使，他不是跟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那么坏，所以你看天使就把他们拉出来救了他们哈。因为他接待了天使啊，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还有你看。你接待客旅，你还不是天使，你说不定接待了耶稣，这个不知道大家想过吗？你接待客旅，你接待一个弟兄姊妹，你是在接待耶稣，接待主耶稣。哎，今天如果主耶稣说来了，下凡了，成为人，然后到你家说，哎，说，小五弟兄，我去你家吃饭可以吗？如果耶稣来到了这儿，咱们使命教会。小伙弟兄，你愿意接待耶稣去你家吃饭吗？
我大家出去吃。
出去吃是最好的是吗？
安全一点点。
安全一点点啊。
怕煮的不好
、哦，你要把最好的给他是吧？请他吃大餐。
吃
些吃，你看，他就把最好的，怕自己煮的不好，对吧？不是随便弄两个面包吃好了，你是最好的哈，接待耶稣。对你接待，你说不定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绵羊山羊的审判哈。绵羊山羊是怎么样的，他就耶稣就说，你看我饿了，你给我吃了。这绵羊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吃了？他说，你给这个小弟兄，你给那最小的一个弟兄吃了，就是给我，就是接待耶稣。所以你接待嘛，我们大家就，我在想啊，怎么接待耶稣，你如果耶稣来，你怎么接待耶稣，你就怎么接待弟兄姊妹，那时候就必得赏赐了。我们都把这个弟兄咱们准备接待的时候，你觉得是接待耶稣，因为事实就是这样。耶稣说了，你坐在人的身上，最小的那个，最不起眼，最被人看得起的那个弟兄身上，弟兄姊妹，你可能旁你那个接待街边一个，你可以街边一个流浪汉，你可能给他一个吃的，说不定就是给了耶稣哈。耶稣都说他要纪念你啊，就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要用一个爱心，不发怨言的来款待接待耶稣哈。我们想想看，我自己呢，你看接待了天使，我自己接待的这个经历哈，那时候我住在瀑布，那我先生送我来多伦多上学。然后我们的老师是从台湾过来的老师，他教完我们的课，他就要回台湾。然后我就想，他都没去过瀑布，那么大的尼亚加拉瀑布那么壮观，他都没看过。我就说来来来，到我们家来住住。然后我们同学，我说谁想来都可以住到我们家。 所以我们的老师同学都来住到我们家，我们就开车带他们出去看瀑布，然后看看那三月份啊，没有枫叶，就看各种瀑布的那些景观，然后带他们去吃好吃的，好吃的我们觉得最好吃的，这个是我像小五弟兄一样，我们家里就算了吧，因为我们水有限，我们带他们去吃日本料理自助餐，随你们吃最好的自助餐，让他们吃个够。然后你看我这么接待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吗？我们家的先生艾伦弟兄哈，詹勇弟兄，他一直在教会两年，但是呢他就是不受洗，他信主但他就不受洗，我不知道他哪里卡住了，就是不受洗啊。然后呢我也一直为这个事儿祷告，也不知道。然后我们的老师来了，他每天住在我们家，每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们一起吃早饭，我准备的，然后吃早饭他就带着我们灵修读经，然后我们带他们出去玩，路上也会跟他谈，然后他也会跟张勇弟兄谈。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让张勇弟兄的那个结打开了，我们老师走了以后一个月他就受洗了。所以你看我三月份接待的老师，四月一号他受洗，所以我说哎呀，我就是爱心接待了老师，接待了天使一样的。那我上帝出祝福就是我们家的张勇弟兄，他就心里的结打开了，他就受洗了，最后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就觉得当你接待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来到了哈，接待了天使。所以你说怎么样彼此相爱热切的，你去接待人哈，用爱心，不要发怨言，心甘情愿的来接待，这是上帝纪念的。这件行为就是你说我们怎么相爱，从这个接待上来开始啊。那除了接待，那接着说什么？那他我们刚才读了是第九节啊，要接待，现在第十节我们读一下，请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第二件事了，怎么相爱？刚才说接待，别发怨言，热情的接待，然后呢要彼此服侍，还要彼此服侍，除了接待来家里还要彼此服侍。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呢？他说彼此服侍有一个条件，他说照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服侍？你有恩赐，他一个条件是你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哦。我不知道，你看冰冰和冰冰姊妹和隋妈妈的恩赐是带诗歌，诗歌神给他们诗歌，所以他们在这主席诗歌哈。小五弟兄什么恩赐？照上帝给你的哈恩赐来服侍的。然后呢，这个心态是什么呢？服侍的时候心态不是说、哦、我们要来。说比如说我们唱歌的不是为了我们觉得自己唱多好，是你是神的管家，神赐了你恩赐，你是一个管家的心态啊，管家的心态来做这件事情服侍的时候。那这里说个人哈、啊，有的人就说哎呦我没有恩赐，哎，我这个人啥也不会，我没有恩赐所以我不服侍。有没有啊？你们觉得有没有人没有恩赐？有吗？这里说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呀，上帝赐了100的，代表了很多许多不同种类的哈，各种恩赐神都赐了，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别说自己没有恩赐，一定是有的。那这个恩赐为什么说恩赐？恩赐是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性格特长，或者我们的天赋能力，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就人家说天才什么的，但是恩赐不一样。恩赐是干嘛的？恩赐是上帝圣灵，我们信主之后，信主以后啊，是直到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他是来在教会服侍的，就是在这个群体里服侍的，叫做恩赐，还跟我们的专长，你学的专长还不一样，是圣灵赐下服侍教会的恩赐，就在弟兄姊妹当中，这是我们教会是神的家，有许多的事情彼此服侍的啊，所以上这个神赐的，所以一定有的，不要说没有恩赐。那你说我不知道啊，有什么恩赐？有哪些恩赐？圣经里面说了什么？大家可以回去查查，回去就是不同的，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啊，都有讲了恩赐。那我们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了。我把它总结了一下，有哪些恩赐？我们自己找啊。说预言，我们当中有没有说预言恩赐的弟兄姊妹？好像没有哈。做执事的有吧？有吧？执事就是一起来服侍教会啊、管理啊、支持的。做教导的来教导啊，做劝化的就很愿意去劝别人去关心别人啊，劝化的这种就是，还有就是施舍的，特别有 特别有这种愿意去给别人给出去给予的啊，我认识好几个经常愿意去给出去给别人，然后来教会就拿着各种东西要给别人，愿意去给别人的治理的，在教会治理方面啊，教会的牧者啊，包括是长老执事，还有怜悯人的，你说他的心肠是特别软的，特别有同情心的，看见谁有需要都是。我记得我现在开的这个车就是我的同学，我听他教会的师母跟我讲，因为我跟他没有一起读过书，我没跟他有深入的交往。他说呀，我这个同学特别会怜悯人。我说怎么会？他说他那天有听到教会的一个姊妹说家里有点有困难，他自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富有，但所以他就买了菜呀、面包啊、肉啊，他就买一堆，然后去到人家家放到门口，然后就走了，然后让师母打电话给他说有吃的放在门口。他就是那个听到别人有困难他就去买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就放门口，就是有怜悯的人的哈，心特别愿意怜悯人。有的人就不会哈，医治的医病的恩赐，你当时有没有这个可以医病的啊？其实也有赶鬼的，这没写啊。讲道的，那我有讲道的恩赐，是我在讲道学的时候我就求啊，我们要上两门讲道课，讲道一、讲道二、讲道晋升班。然后那时候我说哎呀主，如果你不给我讲道的恩赐，我要怎么讲道？每个礼拜讲道，如果你没有给我，我就乱讲了。然后弟兄姊妹都睡着一大片了，我就求主你给我讲道的恩赐啊，那主就赐给我。还有辨别助灵啊，说方言我没有哈、啊，翻译方言的，我们当时有没有说方言的？没有啊。然后还有翻译的，还有使徒先知，使徒先知已经是过去了啊，我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教师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讲道，行异能的我们当中有没有？帮助人的肯定有，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哈，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恩赐我也有这个恩赐，就是见到人就要给他传福音。昨天我参加我的教会的释迦宝国语宣道会的这个，他们有布道会，音乐布道会，然后有一个老人家是新朋友坐在旁边，我就抓着他不放，就把这个福音从头到尾给他讲一遍。他说这样，你还没讲完，他说我要回去了，你明天来教会，明天讲给我听。我说我明天不来这个教会，我在那个教会，所以你听不到了。他说那你下个礼拜讲给我听。我说我下个礼拜也在别的教会。我说今天你就讲听来，说不定我们从此就见不到了，今天你就听吧，把这个福音清清楚楚的听一遍，然后你回家去想啊，然后就抓着他把福音给他讲了一遍。有的人是有这个传福音做牧师的啊，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找一找对号入座有哪些恩赐。我们要是神赐给我们了，赐给我们之后你就要来服侍啊，彼此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我们读一下，这些目的要我们做什么？请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各尽其职。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的身给他的恩赐不一样。你看我们在这里有在这讲道的，那有服侍的啊、有这个诗歌的，有治理的，还有这样帮助人怜悯人的都有，有教师。所以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教会的不断的成长，有这样的人配搭起来，就不断的弟兄姊妹进来一起来服侍神的家。那我们看看啊，对照一下，当然这里只是一部分嘛，你看看你有什么恩赐，你可以问神求你有什么恩赐，神赐下了什么，或者你没有的你也可以向神求啊。我有一个，我可以发在群里，有一个恩赐调查的一个叫我不知道，我去里面调，我去里面测了，免费的，我发到群里，大家可以去回答问题，他就能帮你测出来你的恩赐，大家可以测一下啊。我测出来就是传福音、讲道、怜悯三个恩赐，是最最上面，他有很多恩赐，前三个就是这个恩赐，我一看也挺对的，我发给大家，大家测一下啊，找到自己的恩赐就开始拿来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啊。彼此服侍，他讲到这时候呢，还接着又说了，服侍的时候他讲了两个，我们来读一下。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这是他的第十一句的 A 哈，我那个图片挡住了。 这句话就是他的我们第十一节他的A 部分，就是讲道的啊。他第一个讲道，服侍的时候有些人是讲道的哈，搞了这个图片。那讲道的你要怎么讲呢？他也讲了原则，你按着神的话语讲，原文就是神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按照他的原意，圣经是怎么讲的你就怎么讲，你不要一会儿加一点，你不要去加一点减一点，按照自己的意思。有些人就是本来是你要把圣经的意思讲出来，你讲的都是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说讲道的人就按照这样讲。但是这个讲道呢，实际上它不包括，它不是只是说像我这样做传道人讲道，它包括很多。它包括什么呢？它是说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咱们教会比较小，所以你会看不见有带主日学的老师，做儿童主日学的，就是教导在教主日学啊，一起带查经的，这些都属于这个教导方面的，都属于讲道的这。然后还有这些，比如说传福音做见证啊，我们昨天就有一个姊妹上来做见证，说她怎么信主的，然后牧师就上去讲一个短的道，然后就问有没有信主，就有人举手了。所以这些都是啊，包括传福音，包括教主日学啊，这些小组带查经啊，这些都属于讲道的。但这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按着圣经的原意讲啊，不要自己乱加乱减。那接下来的 B 呢？B 就说，大家一起读一下 B， 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你看他服侍的，他讲的一个是讲道哈，服侍里面呢，这第一个是讲的哈，讲道的。这下面他说服侍人的，各样的用恩赐服侍别人啊，包括所有的事情啊。他说服侍的时候是要怎么服侍啊？是靠什么服侍啊？神所赐的力量哈，他不是说他强调的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服侍，最后你会很累，靠到最后你就累，你就会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灰心，因为我们靠自己，我们做很多，你就会很累。所以他说是靠着神所赐的力量，你依靠的是谁？就像我讲到，其实也是服侍的一种。我如果是靠自己，我每个礼拜讲到，我就觉得就像就会，如果靠自己就不知道讲不下去，就觉得好累。本来讲道是上帝给我的托付，或者是我的使命，我应该享受这个。但是成为一种你们不靠神的力量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压力。每个礼拜，我记得我们有同学，他就不想做传道，为什么？他说每个礼拜都要讲道，或者至少隔一个礼拜要讲道，他觉得他会崩溃，他就觉得我受不了。我们有一个同学说，我不要做传道，他读完神学，他说我不要做传道，因为传道要每天每个礼拜讲道，对他来说是一个好大的压力，所以他去找的这份工作是不用讲道，他不用讲道，请人专门有讲道的牧师啊，他不讲道。所以说我们不管是讲道服侍，包括我们刚才说接待啊，我们都是靠神的力量。所以他告诉我们，你是靠神的力量，别靠自己啊，你靠自己你最后都会很累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靠自己，比如说就说我这个讲道的吧啊，如果我在上面讲道，大家说哎讲的不错，哎呀我立刻觉得我很好，我就飘起来了，我就骄傲，我就狂妄了。有一天如果我说你们大家我一看一讲道呢都睡倒一大片，哎呀我说这是啥呀，我讲的太糟糕了，我也灰心，对不对？我不要讲道。我最记得我第几次讲道，我还在瀑布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讲到哇紧张的要死，我看下去哇这个睡了不要看他，那个睡了不要看他，我就看那个没睡的，因为我要看着那个睡着的，我就说我讲的什么道，人家都睡了，我根本连讲道讲下去的勇气都没有，我必须看着那个一直看着我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的眼神你们的那个态度很影响这个讲道的人，特别像我这个软弱的讲的人，我看下去哎呦睡了，我就恨不得算了吧，我下台算了。所以讲的不好，或者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下来讲完了下来去洗手间，然后有个弟兄就从他孩子在楼下他就上来了，他看见我，他说你讲那么长干什么，别人一个星期好辛苦了，你又啰嗦巴嗦的讲那么久，烦死了。然后我就站在那，他上来就指着我就讲我就站在那，我讲得很烦。所以你看别人如果说我好我就飘了， 别人说我差，我就死给你看了，我就不再讲道了。所以你看，如果我靠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受大家的影响？所以我说，我现在神怎么帮我？我在这件事上，神帮我很多。我讲完道，我一般我就很觉得自己讲的不好，然后我就很想挖个洞钻进去。比如我讲完道，我最开始我坐在那儿，我就想地下挖个洞钻进去，不要再看任何人了。如果有人再说我讲道不好，我更加的不知道怎么样。有一次我讲完道，我就说哎，太痛苦了，我这个讲的太差了，我就很自责。我说我艾伦就开车我们回家，然后我就很沮丧。我在车上，因为自己觉得讲的很糟糕，然后我就很沮丧，我说我以后不讲道了。然后我就问主，突然我就一个念头，我说我就问主啊，我说主你满意吗？我讲成这样我不满意，可能也有弟兄姊妹不满意，说讲的不好或怎么样，有人说好有人不好，说不好我都挺影响我的。然后我就问主啊，主就我说你觉得满意吗？然后我就主就跟我说我满意我满意我满意。所以慢慢的我就把自己的焦点放到上帝的，我讲到我是为神讲，虽然是讲给弟兄姊妹，神给我托付，我向上帝负责，我尽心尽力讲了，你就来使用。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要么就骄傲要么就自责自卑就走出来了。我是靠着神的能力讲，那我尽心尽力讲了，我按着神的话语，我把神的话解开来，至于结果如何，上帝主你看着办。所以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了，要不然我就不敢站在这里讲道了。所以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把这个结果也交给神。你看我们看看服事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一起读一下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不管我们做什么，款待也好啊，讲道也好，刚才说各种恩赐服事也好，它只有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这里说的哈，这是 C 部分哈，他说是为了神，在让神得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为了荣耀神。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动不动骄傲沾沾自喜，也不会自卑了哈。这句经文是我贴在我的桌子上，我常常要提醒我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以至于提醒我们每个人，请。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就我们做任何事的心态是这样啊，但凡有一些荣耀，就是归在主的名下。做得好，那是主的；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主会帮助我们，我们就一天天努力就行了，尽了我们的本分就好了。所以我们像我们最基本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得荣耀，所以神会给我们力量，我们依靠他，靠着他的力量去做，就不会把眼目单单的放在自己身上了。那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去服侍是怎么样去荣耀神呢？我们怎么样，刚才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啊，荣耀耶稣基督，怎么样去呢？啊，我从回顾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啊，主回来了。当我们从我们祷告，刚才说了祷告哈，一个是谨慎的祷告，你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我们的力量是神给的。你祷告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从神那里支取爱，有了爱，有了力量，你就去做，你去爱人，你去切实的去爱人，去款待人。讲道的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人哈，去款待帮助人服侍人，是神给你的恩赐，你去做的时候，当你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你周围的人能够因着你的款待，因着你的帮助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会说哦，原来他们是信耶稣的，就是荣耀归给神了。这些人说哦，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对我们这么好？就像昨天那个老人家，我没见过他，他是85岁的西安来的，他走进教会，然后我就一直坐在他旁边，因为新朋友本来就不多，那我这一次也只能雇一个新朋友，当然就给他介绍，因为他没来过介绍，没来过教会，介绍教会的情况，然后唱诗歌，为什么这个诗歌，故事是什么，然后拿东西给他吃。哎呀，他说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我说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你，所以我们都爱你。所以就是这句话啊，我们来读一下，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这样去靠着神的力，靠着神加给我们的爱去帮助周围的人，这就像发光一样了。人看到的时候，好行为，你这些爱，你款待别人，为什么你会款待别人？为什么你会关心别人？为什么你会帮助别人？别人就知道，哦，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把你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亲了。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在座都是父母，比如说小五，你的儿子今天在学校里面帮助了人，然后老师回来就肯定说，哎呀，你爸爸回来你见到他就肯定说，肯定是爸爸教的好，家教好，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好，就把荣耀归给他的父了。我们做得好，我们的好行为就是归给我们的父，说哦，他是基督徒，所以你看他是这样的，他这么有爱心。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做，我们什么都不管，别人说这小孩是个基督徒嘛，所以就让我们的父羞辱了我们的父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啊，就荣耀给父了。所以我们回头总结看一下，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我们上下两集一共没有几节经文，一共四节经文，我们回顾一下哈。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快回来了，这是彼得在主后62年到63年，那就是公元62年63年，我们现在是公元2025年，2000年前，说他对当时彼得前书是写给小亚细亚五个省的加拉太亚本都五个省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啊说的话。当时他让他们说，哎，主快回来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主后2000年了，主没回来，是不是我们离主回来的日子更近了？虽然主还没回来啊，但是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听起来这个话也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说的，主快回来了，就在门口了，敲门了。我们是坐着等，什么也不做，礼拜天来崇拜聚会散了，我们就回家，还干各自的事儿，也就在这等着主回来，享受主的同在呢？还是说我们要更加去按着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去更加殷勤谨慎的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过一个谨慎警醒的一个生活，也有一个蛮有持续的热切的去爱彼此相爱的生活呢？这是两个要紧的事情，请大家放在心里，不但放在心里，也放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这个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面对将来主的审判哈。爱和祷告啊，持续。然后具体的行动呢，就是也讲得很清楚，具体的行动你要出于爱心的，没有怨言的款待。既然款待了，就别发怨言，用爱心的来去接待啊，款待别人，接待别人好。然后呢，要服侍，彼此服侍，有一个好管家的心态。我是管家，我是主的管家，所以有一天要跟我的主人交账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啊，回去找找看，哪怕有一个恩赐，你说愿意帮助人的，哎，怜悯的，你都可以去做啊，做哪怕一点点。神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你愿意去听了神的话按着去做，服侍的好管家的心思去服侍。然后讲到的像我们这个就是给我说的，要按着神的心原意啊，圣经原意，不要加不要减，忠心的传讲。然后服侍的，我们各个，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侍，都是服侍神的，按着神赐的能力进行经历的服侍啊。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时候，神和主耶稣就因我们得荣耀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这几个是我们放在心里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主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与主一起享受快乐，称赞的哈。我们想不想做这样的一个良善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是他的管家，或者是我们要这样子，还是被主说又饿又懒无用的仆人，被丢在的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你想得到称赞还是得到主的这个责备啊？这是关乎今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所预备的哈。主在我们，如果我们这一代主就回来，那我们见到主回来，我们会面对他的审判交账哈。 如果我们现在主，我们死了，主都没回来，没关系，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见到我们的主。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你依然要面对他，你要交账。我盼望我们都是被主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与主一起享受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天父啊，亲爱的主，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你也都赐给我们恩赐，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才坐在这里，有这个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不但成为你的儿女，享受你一切的祝福，我们还被赋予你的管家，不管是你在经济上面、能力上面、恩赐上面啊，你都赐给我们很多。主啊，我们如何去管理好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如何用我们的手、我们的心去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人，去帮助人。主啊，活出一个好的生命来，去荣耀你的名呢。主啊，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主啊，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被你邀请进入那个永恒的宴席，与你同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